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分享下一个章节啊。我作为医生啊，作为老师啊，所以有一个问题啊，要跟大家分享啊，跟大家讲清楚，因为很多事情啊是难以启齿啊，有的时候也会避开啊。那作为牧者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有的人会避开，再加上呢我们的教育有所欠缺啊。那么虽然时代开放啊，但不至于说这个啊我们都不懂的，一定要真实的懂得那神有关于性在婚姻之爱中的作用啊，这是我们第十课要分享的，透过性来表达婚姻的爱啊。我们要学习性的圣经基础啊，对待性的正确的态度，性亲密的力量啊，这些都是健康性关系的基础啊。那个圣经在表达婚姻之爱的时候呢，我们有看到啊，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些故事一些例子啊，你怎么判断呢？他们是夫妻是朋友是兄妹呢？那这里面就有这个以撒跟他妻子利百加的例子啊。以撒跟亚伯拉罕一样啊，都这个娶了个漂亮的太太，但是漂亮的太太呢到一个地方有危险，所以他们两个人父子两个人都怕这种危险，怕太太被人家夺走，事实上也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女子眉貌年轻啊，又有人呢会被吸引啊，希望呢娶她啊，希望娶一个漂亮的太太，所以漂亮呢好但有危险，所以利百加碰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首先是由以撒引起的，他说叫利百加啊，说是他的妹妹啊，其实是他的个表妹啊。那他们在那里住了很久很久，那么有人就想啊，甚至有的男人呢起了坏心啊，那所以这件事情呢，非利士人的王知道了这件事情，显然这件事情对他也是重视这件事情，他恐怕他自己都有打这个主意啊。但是神在里面掌权，神做主，所以有一天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往外观看，看到以撒跟这个细丸呢啊，他用希伯来文他可以这个正确的表达让人家理解，那我们中文呢怎么理解呢？其实他的意思包括什么亲热，这是一般的亲热，还有一种负面的意思就是戏弄，这种戏弄不是一般啊，如果是合法的啊，它是一种亲密，如果那么表示一种男女之间的爱护啊，还有一句话叫调情，那所以非利士王亚比米勒看见以撒跟利百加戏玩，他明白了这两个人根本就不是兄妹的关系，他两个人是夫妻啊，所以他就把以撒叫来责备，两个人的那种亲密的劲都不像是兄妹，完全是夫妻俩才会有的，是吧？所以以撒就坦白了啊。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呢啊，这个见证里面我们看到啊，婚姻之爱啊是很特别的，很不一样的啊。他在生理上情说信上讲的事情，他认为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说男女要结婚啊。保罗劝我们，如果没有神所赐的独生的这种恩赐，就应该结婚啊。婚姻就是性的使用范围啊，在婚约之内啊，夫妻之间应该知道啊，神喜欢我们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两个人的身体呀、不是自己做主，所以禁止双方自己放纵情欲，包括手淫等等啊，这些而且自私的啊，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就静经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原则，才懂得享受性生活 啊，性行为是最乐的地方啊，就是能使对方快乐满足啊，完全的甘心把自己用爱啊献给对方，满足他的需要啊，这是啊至高的啊要求啊，也是双方满足恩爱啊增加感情的一种啊最佳的表现形式啊，透过性来表达婚姻的爱啊，性的圣经的范围当中，性如果能够得到正确的表达，就是一种美好的，是应当尊重的啊。对夫妻性生活的忠告啊，圣经这么说：丈夫当用可与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一样的啊。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是在丈夫啊，让丈夫啊满足丈夫的要求，丈夫要满足妻子的要求，所以双方不能彼此的亏负啊。如果是为了这个祷告的缘故，为了其他，两个人要商量好啊，商量好能够专心，但是呢回来呢应该要同房啊，免得啊趁着情不自禁被引诱。所以圣经里面提到啊，我们要遵循性享受的三个条件，因为这是人上帝造人的设计本能的需要，首先是需要，这是夫妻之间的特别的一个权柄，是权柄啊，而且要根据两个人的习惯啊来啊这个遵循啊性生活。所以当两个人合为一体呢，同居一室的时候，我们之间夫妻之间要全能的奉献给对方，要绝对的啊服从，要而且是一种独占的啊。当两个人在相恋的时候，他渴望朝朝暮暮朝夕相处啊，但这个时候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只能是一种渴望啊。当可以进入婚姻，真正两个人住在一起结婚的时候才能享受啊。所以主有一个心愿，主这么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羔羊像新郎，教会像新妇啊。那箴言书里面讲到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唯独归你一人啊。最后提到啊，愿他啊，愿妻子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念慕啊。这是圣经的教导。那有一首著名的诗歌，就是雅歌，歌中的歌啊，所罗门描述的婚姻关系跟性关系的美好，但是呢很多人不愿意把雅歌解释成婚姻的爱的表达啊，认为上帝绝不会这么开放的讨论性问题。所以有一个作者在写雅歌的注释的时候，他在写序言的时候对这种困境啊进行了描述啊，他说有一些作者好像不愿意相信上帝设计啊性的本意，除了繁衍后代以外还有其他的目的啊，不愿意接受这件书的正常的解释，认为上帝呢他一定不会在这个圣经的正典中啊许可这么一件书来讨论啊性的问题啊，甚至在婚姻当中啊讲这个性的问题啊。事实并不是像人啊认为的那样子啊，这种一种爱偏爱啊，一种这个正统啊，甚至有一种公义的这种立场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应该回到啊回到圣经的本意，回到上帝的本意。那么看看我们的人啊，我们人男女有别，怎么统一，怎么合一啊？男人啊，把一些事情分开，比如说啊。这个周末啊，或者我这个下班以后啊，跟陪着妻子去购物啊，这中间两个人产生摩擦吵架，那晚上回来上床呢，男人呢又有这个性的要求，那可是女人可不是这样子，男人说这个分开啊，这个购物归购物，吵架归吵架，性生活归性生活啊，这个没有什么联系。可是女的不一样，妻子不一样，她三步都是连在一起啊，都有关系 啊，你陪我去购物，在这过程中你跟我意见不合，你跟我吵架，你现在又想来这样子，没门啊，他就拒绝啊。所以两个人的思维不一样啊，前面我们有讨论过啊，男人是松饼的，一块是一块，女人是面条的，连在一起的啊。那对待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符合圣经的正确的态度啊，怎么在性方面正确的爱自己的配偶啊。女人妻子最常这样抱怨啊，这老公丈夫除了要想要做爱，从来就不关心她。那男人也常抱怨妻子是对他反应很冷淡啊。所以双方要培养正确的态度，帮助配偶解决这些问题啊。丈夫首先是丈夫一定要明白，你一步关系到全部，那一步错的全部都错啊。哎，女人把性看成整个关系的一部分啊，你男人只要求女人在性方面有热情啊，没有其他表达的这个爱跟情感的流露，他就会产生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啊，这是我们要理解的。这种做法啊，往往会引起单纯性要求，会引起女人的厌恶啊，不会让她产生热情。所以有智慧的丈夫要明白妻子啊这种爱跟情感的需要，要营造出一种安全的关爱的亲热的关系，这样就才会形成什么，才会实现性的亲密的一种氛围啊。但是女人妻子也要明白，有一点女人经常不明白，就是一步会影响全部啊。性关系在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对男人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几个女人能真正的觉悟到一个事实，就是她们对性关系的逃避啊和缺乏热情，会对整个婚姻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男人什么一个致命，就是怕被拒绝啊，因为拒绝和冷淡会损害男人的尊严。你知道男人被设计的时候他有尊严，他自尊啊，他需要被尊重啊，因为这一点你伤害了他，导致了他其他方面的冷淡啊，包括属灵跟情感方面，久而久之就会潜在的危险啊。这些事实啊，几乎啊所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又说不出来，叫难以启齿，只讲到其他的一些出现的表面的事情。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其实就那一步，那一件事情错了。所以有智慧的妻子要明白丈夫这里面的这种需要，并且来学习怎么迎合他的需要啊。性亲密是有一股力量的啊，是一体的力量，上帝设计的一体的这个关系。所以夫妻之间真正的亲密呢，一定要有性的因素存在啊。无论是性生活，无论是谈话啊，两个人呢、啊、紧紧的依偎着拥抱着睡觉，起床的时候一起这个穿衣服啊，在外面一起在花园里面一起干活，一起祷告，这些其实都是做爱的范围啊，我们应该明白。所以这个有一句诗歌这么唱着，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怎么个吸引啊？就是一起做工啊，一起做事啊。所以怎么个牢牢拴住他的心啊，家花这么好，他何必为什么会采野花呢啊。那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圣经啊赞美啊性的美善啊。性的美善有几点，第一，婚姻是从神来的，它必然是好的。第二，婚姻的床不可以啊玷污啊，就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夫妻两个人的。那第三，保罗在讲这个婚姻的关系中啊，把它比喻作基督跟教会的神圣的关系啊。启示录用主耶稣用新郎跟新妇的关系代表神跟他孩子们跟他的子民的关系啊。神看婚姻是神圣的公义的啊。婚姻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生养儿女。神说要生养众多，神祝福亚当和夏娃，诗篇里面讲到 见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啊。所以说恶人成为一体呢，这是极大的奥秘啊。那每个人领受不同的恩赐啊，一个这样一个那样啊，没有完全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使徒对没有婚姻啊，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保罗这样单身最好，那如果是禁不住禁止不住啊，就可以婚嫁。他说以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啊。你想结婚啊，自己没有这样的恩赐，就要去结婚。